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是一个不太会种植植物的人呢，但是呢，家中仍然有几盆小盆栽。那在这几年当中呢，我发现这植物的生命力实在是让人非常赞叹的。在冬天的时候，它看起来好像已经完全枯萎，没有生命气息了。但是到了春天开花的季节，马上看到又吐出芽来，并且呢，这花苞开始渐渐的绽放啊。实在是看见上帝创造万物的奇妙。人的生命有时也会在寒冬的时候好像是枯萎了，就好比我们在生命当中呢遇到了非常艰难的挑战啊，我们仿佛呢好像已经没有力气了，实在是不想打这场仗了。但是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，当日子满足了，当我们继续忍耐等候，神那得胜的意念会在我们的心中，并且呢，我们也相信神必定带领我们打赢这场胜仗。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美好的应许，我们需要紧紧地抓住，我们仍然在寒冬有盼望，知道春天的花朵必定会开放的。来读这一本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嫩芽，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3章2节上半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53章2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以赛亚书第53章2节上半节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嫩芽，耶稣的降临就像干地中的嫩芽，植物在干地只有极微小的生存希望，因为土质又干又硬，大部分的植物很难穿破地壳坚硬的表面。然而耶稣被预言像一株嫩芽，穿过坚硬的土壤，并且克服干旱和无生命迹象的环境，带来了新的生命。当耶稣诞生的时候，他的百姓对神的话语无动于衷，有400年之久没有任何记录记载神对他的百姓说话。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研读并记忆经文，但是神的话语对他们毫无生命力。当神的儿子来到他们中间，他们变得对真理满怀敌意，他们杀了他，纵然百姓憎恶他，耶稣仍把生命带给所有相信他的人。耶稣有足够能力把生命带给任何人、社会及文化，不管他们的心是如何坚硬或怀有很深的敌意。即使那些对罪无动于衷的罪人，也会发现耶稣能穿越苦毒的心灵，带来生命的气息。 耶稣在某人身上的工作，乍看之下也许并不明显，但他会像芥菜种一样，最终会变为强壮。当你为自己所关心的人祷告时，如果此人对耶稣没有兴趣，不要灰心。就像一株嫩芽在干旱之地会找到一条成长之道，耶稣的爱有能力穿透似乎完全没有反应的生命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愿你的真理在我心中发芽生根茁壮，求你帮助我祷告不要灰心，相信你的爱一定能够穿透坚硬的心田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即时出版社出版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下面来听这首《成长》。
没有狂风暴雨的洗礼，蓝天将会呈现一片清澈，没有世间人情you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马可·波罗的中国探险描述了东方世界的奇异震撼，郑和下西洋开拓了前所未有的航海版图，达尔文乘着小猎犬号发现了物种的繁复缤纷。探险不只是达到某个未境之地，更是冲撞心灵的隽永旅程。基督教信仰是一场探险之旅，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生命之旅。认识神与认识人是基督教里的核心，两者息息相关。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，罗列出基督信仰最常见的九种思索，举凡神学、人、三一上帝、耶稣基督、教会、敬拜、圣灵、盼望等等。透过深入思考教义，探索浩瀚真理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林同希牧师所写的《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》第七章《耶稣基督》第三个部分。上帝国与耶稣本人有密切的关系，耶稣不只是传讲上帝国，他自己就是上帝国的呈现。他常常就让周围的人惊艳到上帝国，医病与赶鬼就是常见的例证。医病就是医治，耶稣的医治不只是肉体上的医治，常常都是先有罪的赦免，是灵性的医治，伴随着肉体的医治。如果对医病用更广阔的角度来看，医病传达了在耶稣所到之处就有医治，肉体的医治、精神的医治、人格的医治、信仰的医治，乃至社会的医治。比如耶稣进入税吏财主撒该的家，撒该得到的医治虽然不是肉体方面，但他得到了心灵的医治，不但把讹诈来的钱财偿还四倍，而且将一半财产给了穷人。耶稣恢复了他对人的爱，成为关怀社会的行动。不止医病的层面很广，赶鬼也可以广泛了解，是全面性的赶出邪恶的力量。赶鬼如果只狭义的驱魔，有些人有类似经验，但是就人类历史或整体经验而言，这种经验毕竟是少数。采用广泛的角度来了解，比较能帮助一般人对耶稣的认识。在耶稣所到之处，邪恶力量开始消退，鬼就是干扰而控制人的邪恶力量，耶稣四处带来释放，邪恶的力量不再能够操纵人心。赶鬼证实了上帝国的力量足以驱除邪恶的力量，使其从灵性、精神、人格以及社会层面渐渐消失。对于上帝国实现的时机，是新约学者之间争论已久的问题。比较宽广的观点是，已经来临而尚未实现，因为上帝国有已经开始实现的层面，却仍是不完全实现，还有将要充分实现的层面，所以产生这种兼容并蓄的讲法，相信这是比较接近圣经的观点。介于上帝国已经开始但尚未充分实现之间，也就是上帝国和世间的交集已经开始发生但仍未重叠，或许交集处不大，有如芥菜种与面酵，但正在迅速成长扩充中，有一天会全部重叠。 由于上帝国实现的时机如此特别，产生两种不平衡的观点。有人以为上帝国只是未来的事情，尤其把上帝国等同主再来之后才要发生的事情，上帝国的时机就是末后的日子。如此一来，世间一切敌对上帝国的错误是无法改变的，只有等待主的再临，最后的日子，除了祷告以外，什么都别努力。此外，由于现实里似乎上帝国迟迟未来临，于是有人把上帝国信息精神化、灵性化了，认为上帝国只是有关精神与灵性的事，因而追求在精神上与灵性上的上帝国，完全没有将上帝国引进现实生活的动机，这往往成为一种逃避的借口。由于上帝国不只是在遥远的未来将要充分实现，同时也是已经于现今开始实现，不只是精神与灵性之事，也是肉体与群体的事。就像耶稣带来医病与赶鬼，上帝国的医治以及驱除邪恶的力量已经开始发生。相信你我都有经验过类似的情形，就是上帝国的欣欣向荣。这些体验印证了上帝国必然实现的信心。不过，已经来临而尚未实现，仍然需要信心的坚持。最困难的地方是，当我们有挫折压力的时候，仍然必须活得像所期盼的一般。譬如说，在讲道前，夫妇吵架，立刻要上台讲道，传讲相爱的信息。在现实与信仰之间的落差当中，那种挣扎是非常痛苦的。只有从信仰的挣扎中慢慢地站起来，不然恐怕只是心口不一的口号标语而已。长期下来，服事成为僵硬的职业化，不论是讲道或是教主日学与诗班侍奉，都有这种危机的可能。相对于历史的耶稣，信仰的基督是另外一个观念，因为耶稣基督不只是活在过去的历史人物，也活在历世历代基督徒的信仰里面。圣经并非历史的记载而已，同时是信仰的见证，因此所呈现出来的耶稣同时带有信仰者的信仰见证角度。信仰的基督指向从耶稣基督的信仰者眼中所看到的耶稣基督，历史的耶稣与信仰的基督是一组相对的观念。曾经有人以为这两种观念是可以区分得很清楚的，譬如说，若要研究历史的耶稣，可以从历史客观地查考耶稣一生的言行；若要了解信仰的基督，则是通过自己信仰的体验，以及在历世历代基督徒的信仰见证当中来认识耶稣基督。然而，越来越多学者发现，这两种观点不太可能区分清楚，而是交互影响。譬如说，假设有人写自己父亲的传记，究竟有没有可能很客观地描写一个男人的事迹？还是会对父亲的情感会自然地投入在其观察当中？后者应该比较有可能，大概没有人能够全然跳脱与父亲的密切关系，即便是在写传记。同样的，在做历史耶稣的研究时，所有的历史资料和信仰的基督是无法精确区分的，甚至研究者若是基督徒，其研究立场也不可能全然跳脱其信仰，仍有信仰的基督的层面。历史的耶稣与信仰的基督事实上有很大的交集，若没有前者，后者就只是建立在虚构历史的信仰，然而若没有后者，前者也只是过去的残章断简。约翰福音第20:30-31说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这里提到福音书作者的目的，是要叫人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不是全然客观记录，还有很多神迹没有写上去。 由于福音书是站在信仰者的角度下写成，也是要写给追求信仰者来读的，所以若是没有站在信仰角度来读福音书，无法掌握重点。福音书已经设定其阅读对象，如果不成为这样的对象，其传达效果无法达到。福音书在设定其阅读对象时，已有先前了解，而历史的耶稣就是信仰的基督，已经成为其先前的了解。基督论是讨论耶稣基督的神学部门，基于历史的耶稣与信仰的基督的交集，对耶稣基督的了解有许多不同的神学观点。以下介绍一些传统与近代的基督论。问及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，有人强调他的人性，另有人高举他的神性。初代教会历经许多讨论之后，逐渐地确认耶稣基督的人性与神性都应当强调。这样的主张落实于尼西亚会议，平衡了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四子说，四是后四的四，以及否定了耶稣基督人性的幻影说，虚幻的幻，影子的影，并且在随后的加克敦会议尝试描述耶稣基督的人性与神性的关系。四子说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，主张耶稣只是人，由于他是完全的人，上帝拣选他为上帝儿子。此说强调耶稣的人性，反对其神性，以上帝认养四子的方式解释耶稣的独特性。此说符合希腊人与犹太人的文化背景，希腊人主张灵魂肉体二分法，四子说强调耶稣只是人，而犹太人有很严格的一神论，四子说将耶稣的神性消除为上帝的四子，对犹太人算是比较圆满的神学解释。再来看到幻影说，他否定了耶稣的人性，主张耶稣就是上帝，人世中的耶稣只是肉体的幻影。幻影说是从希腊文化背景而来的，希腊思想的特色是灵性物质二分法，把灵性世界和物质的世界分开，比较倾向肯定精神而否定肉体，因而肯定耶稣的神性而否定其人性。幻影说主张耶稣是上帝，因为无法接受耶稣有可能是一个人又是上帝，若是这样的话，精神和肉体就掺杂在一起了。然而圣经的观念是道成肉身，对四子说与幻影说两方面都加以否定。四子说只能说耶稣是人，而道成肉身中永恒的道成为肉身，说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。幻影说只强调耶稣是上帝，但是成了肉身的道说明了耶稣基督的人性。对四子说而言只能接受肉身，对幻影说来讲只能接受道。由于耶稣基督的神学了解十分分歧，初代教会形成共识，制定了尼西亚信经，强调圣子是与圣父同职性质的职，圣经中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已经暗示圣子与圣父同职，使用父与子的比喻，重点在于父与子同等，形成圣子与圣父同职的理念。以人为例，人所生的是什么？答案当然是人。再以等级来说，人所生的与人有没有完全同等？答案也是肯定的。尼西亚信经重申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肯定了其人性，否定幻影说，也确立了耶稣基督的神性，拒绝了四子说。在尼西亚信经制定之后，如何了解耶稣基督的神性以及人性，成为众说纷纭的神学讨论焦点。初代教会召开了加克敦会议，制定了加克敦信经，以一种包容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，主张若是将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完全拆开是错误的，若是将二者全然混同也是错误的。主要是说，若将神性与人性拆开， 好像耶稣基督有两个部分一般会造成问题，但是若将神性与人性混同，造成到底是人性还是神性优先的问题。所以既不能说两者是分，也不能说两者是合，是分中有合而合中有分。这是加克敦面对很多神学困境下的选择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首《自从我认识耶稣》。
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。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。他的爱滋润我心，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，安排我前面道路，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。平安喜乐你江河在我心中心头，无论任何的环境，总是将我保守。恩典何等的丰富，
超过我所求，
超过所求。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。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。
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七章，耶稣基督的第三个部分呢、在下一回我们会结束这一章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咯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生命有许多改变。